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收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哈。那么今天的微声音是更加欢乐的微声音，我们早点切入吧。就是说我本来之前跟你提到哈，我想给大家找一段音频，但是早上时间实在是太紧张，本来给大家带来一段，因为前几天立春了嘛，一个小朋友朗诵的春天来了，我给艺术听
那个忐忑的心情啊，忐忑版本。
对，读完了有一种感觉，春天来了，春天的大耳瓜子把我给抡醒了哈，就那种感觉。有机会还是要找给大家听一听哈。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年跟大家一开始说些啥呢？我觉得今年过年吧，咱们要改一改思路，就不上来就是聊咱们 SBS 新闻了哈，总点说点这种应景的话题。那说的过年最喜欢什么？估计一大半朋友都说收红包，但是发红包是很痛苦的事情。
嗯嗯，其实本来呢这个除了红包，我们这会儿跟大家说一个过年其实可能比红包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做发型。发红包很痛苦，做发型更痛苦。
对，这是一个春节哈，特别是小时候如果陪过老母后大人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传统的保留节目就是做发型，对吧？当然有些男同志是在正月里不剃头的，有这个说法叫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当然如果跟舅舅关系不太好，咱们就另当别说。说到这个过年，刚才讲到了比红包更重要的就是做发型哈，因为红包拿少了你只是一会儿不高兴，这个发型要过个年给你弄坏了，初一到十五心情都不好。
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这个春节前去陪这个母后大人烫头发的经历。有人就调侃说呢，每到这个时期，当你走上一辆公交车，放眼望去，满车都坐满了你妈妈。这句话不能这么说啊，满车都坐满了。母后大人，对，正是妈妈们一年一度集体烫头的季节到了。对于不好的这个华人妈妈来说呢，
不少
的华人妈妈来说呢，最质朴的这个年味不是对联，也不是年夜饭，而是烫发药水和这个
染发，
这个烫发药水的气味。烫
发
药水到处都是，
还有
染发药水的气味。
所以什么明明说好两个人一起到白头，偷偷你却焗了油哈，先去这都有的。其实小时候不叫艺叔烫没烫过头发，那天咱俩聊起来，咱俩乐得不行。艺叔发了一张给我他小时候的照片，因为我一下展示了我童年的阴影。艺叔来说一下吧，曾经留过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我小时候那个我妈很喜欢给我编那个头发嘛，就是编辫子。但这个刘海呢，因为就是这个刘海啊，因为我小时候那会儿特别流行，你知道林黛玉跟酒井法子的那种刘海，就是酒井法子刘海是稍微就稀稀拉拉的那种，有点弯的刘海啊，
空气刘海。
我就想空气刘海，但是比空气刘海要更弯一点，好像还烫过一下。我就小时候就很想留那个刘海，就让我妈给我剪，然后就剪成那种就是很短很短的。
我当时看到、
无法描绘。
我给大家描绘一下，很多朋友马上就心领神会了。因为小时候跟那个你知道剪看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城南旧事里面的英子，很多人小时候说我小时候长得特别像英子嘛，我就想跟我妈就说，那么我们就剪一个英子的头，对吧？你前面有个齐刘海，没你那样的空气，就是一个帘子。我妈就拿着剪刀啊，我太相信她了。她说先我们就着眼皮这个高度剪，一剪这个不够直，你知道吗？没在一条线上，我再给你修修。然后就修到了眉毛上，依然不齐，她就再修，最后就剪成跟艺叔那一款一样的发型，就是那贴着那个发际线，你知道辛亥革命时期那种革命党人的头发。这个剪成那样，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出门的。然后好像每个家里的母亲都曾经想过这个小试牛刀一把。我不知道你妈有没有给你爸试过，我妈给我爸也试过。以前剪
这个倒没有，
是吧？ 那你爸就肯定不允许他在头上捣鼓是吧？
嗯，这个家里面谁说了算比较明显。对，这个不太敢在这个太岁爷头上
动
土。
哎，我妈那会儿她就是剪头发多容易啊，就我爸就也就是，哎，喝了点小酒那天，就是他就给我爸说：“奶奶，我帮你剪剪嘛。”然后我爸坐下去，
嗯，
剪完了以后，
哎，这个
真的太痛苦了。
但这个在我一对朋友身上就不太成立啊。就是我有一对朋友，我特别好的朋友，他老婆是韩国人，但是呢他是就是专门剪头发的，他是这个理发师。
嗯、
啊，所以他们家的这个理发的所有的这个活儿全都包给他做，然后他每次都也不现在也不用去理发店了。
人家是有这个金刚钻儿，所以可以揽瓷器、啊、
是专业的。
嗯，
哎，对，他们有一个女儿呢，就是很小，大概两三岁，就是妈妈经常给他烫那个头发，就是烫成弯的，特别好看。
嗯嗯，哎呀，
我就想说，这个别人家的，这个是别人家的妈妈，
就和那种人家是，就是你就怕遇到那种胆大心又不细的啊。像我妈给我爸剪了以后，是因为是三伏天剪的，你如果冬天剪坏了，你扣个帽子行。他给他剪成那样以后，简直无法形容。他就像以前帮我剪那个小运动头、小男生那种头一样的，也是他把后面给我掏空了，就像一个那个冬瓜皮给掏空了一样。后来我爸到理发店去找，因为我们那儿有个扬州师傅嘛，扬州师傅直接就怪弄我地洞，气死了。这头发因为你没法修啊，他跟其他不一样，不像人家曲胜男，曲胜男是天生那个毛发很浓密，头发很浓密那种。所以我一想到胜男我就抱不平，我特别讨厌民间有一句话叫笨人顶重发，我很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就是找到什么理由。直到胜男，我知道他是保送生之后，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可以批判这句话，非常不正确嘛。胜男，所以胜男
不厚道的笑了，我要保持安静，保持沉默。胜男听到了，
在休假，
不想回来了。
胜男会的，他得赶紧会再不回来，不知道被埋汰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我就说胜男他特别好，你如果把所有头发给他剃坏了，对吧？他第二天就能长出一头浓密的头发出来。我觉得，就你每天看到他来上早班的时候，是先看到头发，后看到人，就顶了一团乌云来上。我其实特别羡慕头发多的，现在不是说吗？困扰九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脱发问题。
嗯，就发际线的问题嘛，对吧？
对，
发际线的问题，
发量少。
对，像胜男那种就完全不用担心。
天哪，胜男过100岁的时候，头发都跟你说都是要保持一个星期一天一剪的那种。
嗯，多好的基因啊！
所以我就在说，哎呀，真的羡慕他的发量哈。而且现在也说了，他保送生嘛。那天我们有一次做文化苦丁茶，因为石老师是当年他们县里的文理状元，高考。
嗯。
然后陶老师当年是考科大少年班。但是我在心生敬仰的是他们俩分享的，我心里一阵冷笑。屈胜男笑的说：“你们都还是要考试的人。”那保送生不一样哈，胜胜男这个时候使劲打喷嚏，不要以为在家里坐着就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吃上年夜饭了。我们现在这种嫉妒的心情他是无法理解的。好，说回妈了，烫头发。一书小时候陪妈妈去烫过头发吧？
嗯，有印象。
嗯，烫的是不是都是那种贴着头皮的小卷卷？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还烫的头发还是比较年轻的。她可能上了这个岁数之后呢，就是把头发剪短了，就是那个头发烫的就有点难以言会。
嗯，
但是她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就是
妈妈嘛，在心里怎么都是好看的哈。
哎，对，
哎，其实说到这个弄头发，一辈子真的，人家里头上三千烦恼丝，一辈子好像，除非到最后真的头发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没办法，不可抗力的。不是每个人都像胜男这么，真的是先天这么大的优势。我敢说，以后掉下的头发，请给我攒着，没准我年纪大了用得上。哎，说到头发，可能大家看过以前那个包氏父子。很多很有印象，张天翼的小说拍成电影了。后来你看那个里面，你看那个头发，他那个儿子叫包国维，好像我记得，就是还把那个头油抹得铮亮铮亮的，所以每一年花的上面时间特别多。我们小时候头发因为比一叔又长了好几岁，小时候我还见过人家用火钳烫头发，有一些就是在小县城里或者有一些地方的老手艺人他保留着，就是在那个烧红了的炉子里放好几把这个火钳呢，他然后就他一烧起来就你知道烧得红红的，然后他就给你夹头发嘛，他夹头发然后你就 你就烫的那个头青烟乱冒哈，到最后这个头发它就成了一个卷了。然后我小时候，像我妈妈她们四姐妹，那个时候就为了省钱，最早那个烫头发的药水，那种粉红色的液体，我就好我羡慕她烫头发，她们。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又放着流行那个看《秀兰邓波尔》，对吧？它里面那个头发卷卷的，满头这个小卷毛可可爱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一个秀兰邓布尔，我妈就同意了，后来就给我剪，啊，就给我烫，我几个姨妈，我就哎呦好疼啊，你不知道那个烫头发一说，那个
哪儿疼呢？就是
头皮
啊，
因为
哦烫到头皮这么深，
它要缠得很紧，它一个最早的还不像现在这种烫法，你知道还是很细的一个小木棍儿，最早自己家里还找那个竹节儿细的那种，它套上橡皮筋儿给你缠特别紧，贴的头皮，然后缠好了以后还要涂那个药水儿，就刺有氨水在里面嘛，要定型。哦哟，我跟你说，要经过几道酷刑，第一道就是把头皮都快从你头上给扒下来的那种感觉缠，然后涂药水刺，化学刺激，然后还有烫。真正的烫，锅子里面蒸几条大毛巾，哦，一条条往你头上垒啊，然后最后套个塑料帽子，然后烫出来效果很好，我特别满意。哎呀，真的是小卷毛，到幼儿园去，我们老师说，哎呀，好可爱哦，真的一个小卷毛，谁都来摸。老师摸我没有什么，你知道晚上回家，我跟我表哥一块长大吗？他晚上也挺好玩的，他就一会儿来摸一下，一会儿摸，把我气的呀，我好怕他给我摸直了，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脖子就脑袋吊在床外面的，我就不敢睡枕头，你知道吗？就后来落枕了，就怕把卷儿给压平了。他天天来摸，后来把我气的，我跟他打了一架。后来为那个烫头发，说起来都是泪哈。刚刚说妈妈烫小碎卷儿，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妈妈对小碎卷儿的向往。在每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天下大同。我估计不少听众朋友，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哈，跟我们一样，到这个节前就开始打理头发，剪啊、烫啊、染啊哈。哎呀，这个满满的有说的刚才这个烫头发，小时候都是满满的血泪心酸史。
小笼包插上刀，奶黄芝麻冻沙包，大笼包菜刀一碗汤包，吃在人饮在天，人不开汤转眼间，为君上前
这首特别欢快的歌曲是来自于哔哩哔哩站的虚拟歌姬和主持人洛天依的，叫《千年食谱颂》。说到洛天依哈，一说咱们都是经常逛 B 站的，就是啊，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个潮站了啦，是很多就是二次元的东西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时代发展好快，您看越来越多的现在这个虚拟主持人、虚拟的网络歌姬，这是很多男性网友特别追捧的这个 B 站的女主持人洛天依，哈，可能刚才唱到的有些菜，今天晚上就会出现在不少听众朋友家的餐桌上面。这是一首找虐的歌呀，尤其晚上听的话是真的很饿哈。说到这个，刚才也提到北京烤鸭、蒜泥白肉，哎呀，好多。
因为提前进入了这个年夜饭的模式。
嗯啊，那我们接下来刚才从头开始聊完头发，咱就聊聊吃的呗。
一个来自齐鲁晚报的一则消息啊，就这个寒冬腊月，北半球寒流阵阵。一月七日呢，山东济南的一位大爷为了体验现在小视频上面特别流行的泼水成冰，亲身是做了一把试验。他拿了一个很大的海碗，装上了热气腾腾的这个开水，以天女散花的姿势是准备洒向人间都是爱，就没有想到这个装开水的碗太烫，没有拿捏好分寸，在泼水的瞬间就把失手把这个碗一块给扔了出去。
碗是咋了？最关键的是开水没有按他预想的洒在外面成冰，而是洒在了他没有留头发的光溜溜的脑袋上哈，也没有戴帽子。那么现在大爷正在过年期间体验包头几日游哈，真的心疼，烫伤心恼火，幸亏是冬天。咱们先说说吃又回来哈，看看新闻，这个视频特好玩。就前几天呢，很多朋友可能开始在备年货了哈，一说在山东的济宁，就有个妈妈带了一个2岁的萌娃去逛菜市场，这个妈妈就买单的时候发现，哎，崽崽不见了呢。
他转头一看就发现他的这个孩子在隔壁摊位啃猪头骨。
猪头肉。
宝宝妈妈猪头骨。在这个宝宝妈妈就叫石女士，她就介绍说呢，老板称今天生意不好，这下就有着落了。找到了一位客人主动上前的，最后呢妈妈就不得不把这个宝宝啃过的猪头肉给买了下来。
关键这个宝宝这个视频被拍下来特别好玩，他一脸他妈妈心里在想，天哪，现在猪肉价格这么贵，你在干什么呀？但是孩子呢正在抱着那个你知道他踮着脚尖刚好嘴巴就够到了这个卖卤肉的，是一个那个猪的那个叫拱嘴，你知道吗？就那个嘴巴超好吃，所有菜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猪头肉，他那个拱嘴他正在啃。我觉得这个老板可能以后接下来给旁边卖卤肉摊子和凉菜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头脑风暴，一个 idea， 以后咱就把它往前放，刚好够着孩子踮着能啃着的地方哈。所以边上几个摊位老板，对，啃起来更容易一点，老板都在笑哈。但是很多人网友在说，哎呀，这么萌的娃，就当送个红包了，把这个猪拱嘴就给他了。但同志们，去看看现在猪肉的价格吧。好，我们来都不容易哈。我们接下来看看深圳电视台，哎呀，前段时间放了一条新闻。汪星人做了一件好可爱的事情。
一月九日在广东深圳呢，有一段狗狗提醒小主人写作业的监控视频在网上就走红了。视频里面这个小主人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闹钟响了之后呢，这个狗狗就朝小主人叫，提醒他要写作业。那看到这个小主人还在看电视，狗狗就去房间把这个书包叼出来，哎，还示意这个小主人说你应该要坐下写作业了。当时这个小主人就很生气，大吼啊，这个狗狗就又叼出了衣架，示意你再不写作业要受惩罚了。所以这个小主人最后只好关掉电视，乖乖的写作业了。
很多网友在下面那个弹幕上说，这个孩子严重耽误了这个狗子考名校的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不算是演出来，是家里装的一个监控，当时没有大人，就看着孩子特别生气，对这个狗狗大吼大叫，我不想学习，这狗狗就把衣架掉出来了，让我们想到一把心酸泪。小时候衣架啊拖鞋啊，都家里看的都是让人瑟瑟发抖的东西。
类似这种这汪星人在这个监控里面的这个神奇的表现我也看过很多。
是吧？
还有我还看过一个非常火的视频，是哈士奇在屋子里面看电视。然后这个主人在外面敲门，这个哈士奇就把这个电视赶紧给关了，然后帮主人开门。这个也是监控里面拍到的这个画面，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拍到的，就是这个哈士奇确实是自己会开这个遥控器看电视，然后躺在沙发上，主人一敲门立马就把电视给关掉，马上就各就各位。
这就属于那个二当家的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看他哈士奇不叫二哈二哈，二当家的知道大当家的回来，马上就把这个权力交出来了。
这是想到我们自己小时候在家里面偷偷看电视，家长一回来 赶紧把电视关掉，然后去开门。
这跟家长的斗智斗勇啊，都写成书来。我觉得天下的，你看看，小时候也是到了寒暑假的时候，爸妈也要规定，就是不是要做那种习题，关键是他不让你看电视。特别好，我们家那个时候房子就是主卧和那个客卧之间，它有一个气窗。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房子的靠近天花板那儿，很小，还好那会儿个儿小，我能够搭梯子爬过去。爬过去，我每次都垫个布，然后再爬，不然上面的灰会被我蹭掉。我妈一抹，如果灰没有了，就说明有人过去了。然后手里拿个蒲扇，一边看电视一边给电视机降温，不然回来她一摸就知道电视机是放过的呀。后来还发现电视机罩子上她又做手脚，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就是。磨和道之间互相切换，他把那个火柴棍儿，你知道吗？他给掰断一根儿，然后呢，在那个电视机的套子上，就是悄悄搭在某一个地方。你如果不留意，一接套子掉地上，回来没火柴棍了，那绝对的，那狗子叼拖鞋、叼衣架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当时每次都要仔细先观察一下，然后才来做。哎呀，不容易、啊
哎，太有同感了，我也有这个经历，
是吧？逮住过没有？
印象中不记得有了，但是确实每一次偷偷看电视都有一种特别开心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偷偷做事情的这种。
而且关键没有被抓住就觉得特别开心啊。我记得到了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就父母会给你压力特别大嘛，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请你别盯我，我压力太大了，我愿意一个人学习。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书桌下需要个废纸筐，我就先演示几天，就是你草稿纸不多了嘛，你就揉成一团往里面扔。他也知道，就给我准备了一个筐，然后我就悄悄藏了小说在那个书下面。我妈每次过来，我就把那个这个是小说就扔到下面的废纸筐上面，盖上废纸。他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当初是怎么给躲过了的。哎呀，所以现在抓自己的孩子，一抓一个准，都是咱们玩剩下的把戏。
嗯，还想到这个小时候在这个课堂上面偷偷读小说，
然后
这个经历，小时候真的是斗智斗勇啊，就是一路成长过来的。
对对对，跟老师斗，跟家长斗哈。
我们再关注啊，另外一则消息。也是这个
一大爷是吧？
这个事就被这个新浪视频的一则新闻在2月1日。辽宁大连的一位网友就爆料呢，万家岭站的一位大爷上客车之后，当着司机面掏空气当钱乘车，被司机当场抓了个现行。那大爷还坚称说自己其实是有特异功能，是个半隐身人，叫司机啊说不要急啊，耐心等一等，过十分钟之后钱就自己变回来了。哎，这个大爷是有一点儿，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几部电影，就是。讲这个，哎，不是讲这个超级英雄的，他的这个原意就是说，你每个人就可以，如果相信自己是一个超级英雄，你就真的能变成这个超级英雄，就有这个特异功能。哎，这个大爷是不是这几部电影看的比较多？
在追美，所以说追剧要适可而止。哎，但是这个司机大哥明显就没有相信，就一再问他。就他后来大爷就改口了，说你钱怎么没出来，不是说十分钟出来吗？你车上那么多乘客在等着。大爷说你钱等的没关系，我待会儿给你的公交车可以隔空加油。就又被司机给怼回去，你钱都没有你还跟我说加油哈。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技能，干嘛还来乘公交车呢？你说骑个扫把你就出门了，而且还是敞篷专座哈，空气清新，360度的那个立体景色环绕。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条新闻挺有意思，看看新闻，就是前两天也是在辽宁，有个张先生他朋友过生日，就去一家饭店一起吃饭庆祝陪朋友。那服务员呢挺有眼力劲儿，一看张先生手上拎一蛋糕啊，他就说哇，今天有人过生日吗？我会免费提供长寿面。
那大家都觉得今天运气有点好啊，就讨了个好口彩，于是就等啊等，长寿面终于是端上来了啊！大家定睛一看，哎，怎么就只有两根面条，而且这个两根面加起来还不到5厘米长？那张先生就说呢，自己的寿星朋友当时就不高兴了，后来饭店一看这份特殊的长寿面让顾客明显不爽了嘛，又赶紧补送了一碗面，还表演了这个快板来对这个客户来进行道歉。
哎呀，两根长寿面加起来不到5厘米，还当着一帮朋友，肉体上确实没大伤害哈，就是太侮辱人了，不带这么咒人家的，还当着一帮朋友面加起来不到5厘米，怎么长寿？我记得很早有一次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很早在国内就是食堂里吃饭，做那个有时候会做那个红烧大排 叫炸大排，就蘸辣酱油吃的那种。哎呦，那天我看那个大辣排，大排你知道吗？居然给我们拿了一根竹签把它插在上面，像棒棒糖一样。你猜想它有多薄啊？竹签都不断，我当时我就说天哪，这大排比我的命都薄。然后大家又笑起来了，真是，我觉得这就是把长寿面给人两根架起来五厘米也是一样的这种心情哈。
哭笑不得啊，看到这两个面。
所以人家有网友说，你长寿面做成这样，别说长寿，当天晚上人家熬不熬得过去都够呛了哈。哪怕煮碗方便面嘛，那也比这长呀。
嗯
嗯，最后一点时间，
这个、我们再关注，哎，新西兰先驱报，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那如今帮助离婚竟然成为黄牛的新领域了。这则消息呢是这个网传广州离婚预约名额爆满引发关注了。媒体有报道呢说广州是3月1号之前离婚预约的名额已满。网络上面就有黄牛就说他们提供这个离婚预约代抢的服务，费用是600元人民币。
哎，后来都预约满了哈，每天的名额上限不是有330个，后来这个话题就很引爆网络了。我们来看看直接跳到网友的评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网友就说了，离婚都要排队了，真够牛的。
还有网友就说呢，这600是 AA 吗？还是快点想离的那方出啊？还有网友就说，这个离婚冷静期就已经形同虚设了，因为一个月内根本就抢不上号。
连个队都排不上。人家说，那会不会以后离婚要实行摇号了？一人限摇2次，这个还得按身份证的尾号来。
还有网友就脑洞大开，就说晋江文学的霸总离婚小说，今后写得这么写，怎么写呢？就说这个女主一脸清冷的说，黄牛我已经找好了，抢到了号，我联系你离婚。然后这个总裁就一脸痛彻心扉的这个表情啊，望着女主，很绝望。
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好玩的信息哈，那我们接下来留一点时间，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这首《千年食补颂》，这个来自于网络的虚拟主持人、虚拟歌姬洛天依。好，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希望今天呢，咱们的年夜饭吃的热热闹闹的哈，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到这个今年吧，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咱们能够疫情赶快结束，恢复正常。大家不要忘了登录我们的网站，现在是 SBS Chinese SBS 中文。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
明天
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明天早上一舒和我依然在电话中跟大家相会，不要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明天哈13007993，明天再说3次，会有精美的礼品来分享啊，等着您分享，就是您的年夜饭，然后可以拿一些精美的礼品。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